弟兄姊妹平安。可能没有人不渴望自由，也没有人不想要自由。那现在人们都希望有时间上的自由，自己可以随意的安排时间，有财务上的自由，有健康的自由，啊，健康自己说了算，形式的自由。那么我们实际上看到这个世界也一直在迎合着人们想要的自由。比如加拿大以前吸大麻是非法的，是不允许吸大麻的，但是好多人愿意吸，要这个吸大麻的自由，所以就开始修改法律，让大麻合法化。再比如这个同性婚姻本来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，但是有的人就愿意这样做，两个同样性别的人愿意 走在一起，以夫妻的关系来享受组建家庭。所以有的国家就开始修改法律，让同性婚姻合法化，让他们有了这样的自由。很多人以为无拘无束就是自由，随心所欲就是自由，不承担责任就是自由。但是我们看到是，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只要有为所欲为的所谓的自由，只要有不履行责任的所谓的自由，一定有大麻烦。不幸的是，这恰恰是今天很多人想要的自由。世人想要真正的自由，那么有没有真自由呢？什么样的自由才是真的自由？真自由有什么样的表现？我们今天就接着我们刚才读的加拉太书的5:13-15，我一起来分享一个主题，就是真自由。我们先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再一次聚集我们，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，此时此刻就求你的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，也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你喜悦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分享第一个方面，自由不是放任自己。在创世纪当中，我们经常分享这几节经文。创世纪的2:15-17，这三节经文我们先读一下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三节经文还给我们什么样的看见。创世纪的2:15-17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，使他修理看守。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，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亚当夏娃一开始就神造了他们以后，神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面，给他们充分的自由，就是这些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，随意吃，这是神给他们的自由，你想吃哪棵树上的果子都可以，但是有一个限制，唯独那棵树，就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。但是这个魔鬼撒旦借着这个蛇，然后引诱亚当夏娃这两个人，亚当夏娃呢就不再满足于神给的自由，他们以为是就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也可以吃才是真自由，所以有一天他们终于吃了。那吃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吃的结果神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，结果吃了以后就把自己陷在一个死亡当中，失去了那种自由。所以我们看到亚当夏娃他们要自由，结果是反而失去了真正自由，落在这个死亡当中。 他们俩不仅自己失去了自由，也牵连带到所有的子孙，包括今天的我们。所以把整个全人类推向了一个非常可怕的深渊，导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失去了那样的自由。那什么是真自由呢？真自由就是不违背造物主的禁令，不超越神的旨意，在神的主权下，在神的权柄之下，做任何神喜悦的事。亚当夏娃想要真自由，结果最后落在这样一个结局，但是神定义要来解决这件事情。所以主耶稣他是神，他道成肉身，然后变成人的样子，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。他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人从可怕的深渊当中拯救出来，来恢复我们一开始的自由。所以今天的经文十三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。蒙召就是蒙神的拣选，蒙神的呼召。我们今天能够信主，都是神呼召我们。当有人向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就是神在呼召我们。我们信了，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恩典。那么神让我们得到这个恩典干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得自由。在出埃及记的六章六节，当时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，为奴四百年，给埃及人做奴隶，没有自由。然后神拣选了摩西，让摩西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。所以这个六章六节说，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，我是耶和华，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，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，不做他们的苦工，所以救他们，让他们得自由。在新约马太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，主耶稣就说嘛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好多时候说，什么叫得安息呢？其实得安息本质上就是得自由。我们在神里面有了神给我们的自由，就是得安息。我们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，真的今天的生活压力太大，压得我们几乎喘不过气来，我们有太多的烦恼，太多的忧愁。主耶稣拣选我们，我们信了他，我们就得到了真正的自由。我们慢慢的，我们就知道怎么从这个重担当中释放出来。什么是真自由？亚当夏娃刚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，自由自在的吃神让他吃的果子，这是神给他们的真自由。那今天我们自由自在的做神喜悦的事，神不喜悦的一切都不做，这就是真自由。我们有了真正的自由，其实我们里面就不愿意去犯罪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是活在罪里面，我们想不犯罪都做不到。真的，我想一想，我不信主的时候想不犯罪都做不到，想不恨人，不由自己看见了就心里面恨，这个牙都瞪起来了，想不骂人都不由自己。这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就活在这个罪里面。我们不信主的时候可能常常喜欢在背后议论人，特别是咱们华人有这样的习惯。但是信主以后呢，慢慢就懂得来谨慎自己的口舌。以前呢，我们总喜欢占点便宜，但是后来呢，慢慢就愿意舍得自己，然后去帮助别人。以前我们总是愿意计较，在外面，在公司，在单位跟这个外人去争名争利， 在家里面呢，和妻子争，和丈夫争，和孩子争，和父母争。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信主以后，随着我们对神的认识越来越深，我们生命逐渐在改变，我们就变得越来越宽容了，越来越谦卑了，学会忍让，学会谦让。这都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真自由。不是说神接受我们以后马上就变成一个不一样的人啊，昨天还是那样，今天一下就完全了，什么都合乎神的心意，不，我们做不到。但是这个过程我们在变，我们的生命在逐渐的改变，这是因为我们有神给我们的自由，有神给我们的安息。那十三节刚才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。亚当夏娃当时之所以失去了自由，其实根本上是因为他们放纵自己的情欲。当这个魔鬼撒旦这个蛇引诱他们的时候，平时可能还没有留意这个分别善恶的树上的果子，但神不让吃，我不吃，我也不看。但有一天蛇引诱了，说你可以吃，吃了以后你就很聪明，像神一样有智慧了。这一说不要紧，可能每经过这棵树的时候就不由得去瞅一眼，越瞅越看越觉得这棵树很可爱，越人的眼目，越看这个果子越吸引人，这就是里面的情欲就出来了，然后一放纵情欲不约束自己犯罪了。所以神这儿是让我们不要滥用神给我们的自由，神给我们自由不是让我们去犯罪，不能把自由当作放纵自己的机会。所以神赦免了我们，神让我们在他里面有安息，我们放放心心的在他里面，然后度我们的日子。我们有了真自由，就不应当再犯罪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所以犯罪最后很可能会再次失去自由。有一个异端，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可能还不是很清楚，慢慢我们会接触到，因为网上有这样的教导太多，叫恩典福音。恩典福音的根源在美国，后来呢，这个新加坡叫有一个所谓的牧师叫平约瑟，他的视频在网上是可以看到的。这是一个异端，这个异端是什么呢？就说我们现在信了主了，那么主耶稣把我们的罪都赦免了，那现在你做什么都不是罪，你骂人也不是罪，你恨人也不是罪，你偷也不是罪，什么都不是罪。所以很多的人就喜欢听这样的福音。曾经有一个在中国大陆的一个姊妹到了新加坡以后，听了这个道以后觉得特别的欣喜，他说在国内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，原来是这样的，这才是真正的信，信了以后不用约束自己，做什么都不是罪，很迎合人的心。但是神告诉我们的不是这样的。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的8:31-34，主耶稣怎么说的？我们先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的8:31-34，起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：“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。”他们回答说：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以自由呢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。”你不管是什么时候犯的罪，就是罪的奴仆。罪的奴仆呢，就失去自由，如果不悔改将来就很可怕。这儿主耶稣是对那个信他的犹太人，就是犹太基督徒说，你们如果常常守我的道， 就是按照神的话去行事为人，那就真是我的门徒，真的必叫你们得自由。然后他们说什么呢？我们是亚伯拉罕的自由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不是奴仆那就是自由的。他们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也就是我们一直是自由的。这是今天这个以色列人特别自豪的一点，他们认为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他们是自由的。自由什么意思？就是他们现在犯了罪不算罪。那主耶稣怎么说呢？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都是罪的奴仆，即使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你犯了罪还是罪的奴仆，还在罪中，罪的工价乃是死。所以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，神给我们这样的自由，我们如果是不去约束自己，仍然去犯罪得罪神，像这种异端讲的，做什么事都没关系，一样可以进天堂。但是主耶稣说的不是。所以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以为信了主就拿到了进天堂的门票，每天在那睡大觉就可以等着进天堂了。在彼得前书的2:16说，你们虽是自由的，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，总要做神的仆人。虽是自由的，这是 说给基督徒听的，信主的，神把自由给了我们，但是我们不能借着自由来遮盖恶毒，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得了自由就来做那些恶事，我们要做神的仆人。做神的仆人就是自由的，才能进天堂。滥用神给的自由继续犯罪，不是神的仆人。天堂大门不是，也不可能为他们打开。同时约翰福音里面记载了一件事，这件事呢，就是当时呢，一些人把一个犯奸淫的妇人抓了起来，就带到主耶稣跟前。然后让耶稣来判这件事。在约翰福音的8:10-11，耶稣就直起腰来，对他说，对这个犯奸淫的妇人说，说妇人，那些人在哪里呢？没有人定你的罪吗？他说没有，主啊，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主耶稣说，你们谁认为没有罪，那么就可以定他的罪，就可以用石头打他。结果当时在场那些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离开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都有罪，没有资格去定这个妇人的罪。所以主耶稣就问他，他说没有。然后耶稣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。又说了一句话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不定你的罪什么意思呢？不定你的罪说明这个罪神赦免了，主耶稣赦免了。我们今天就是我们有罪，但是神不定我们的罪，也就是说我们这些罪不会去承担最后那个最严重的最可怕的后果。不定罪不是没有罪，是神赦免了。从此不要再犯罪了，那也说现在赦免你的罪，你自由了，但是你以后再也不要去犯罪。所以有了自由继续犯罪，这不是神的心意，神还会追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好像 好多时候就像这个妇人一样，主耶稣赦免我们，给我们自由，我们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放纵自己，随心所欲，我行我素。神给我们自由，不是鼓励我们继续犯罪，而是让我们能够活出他的生命，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。所以我们分享第二方面，自由乃要互相服侍。 我们信了主，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我们就从罪里面释放出来了，我们不再被罪辖制，我们在主耶稣里面是自由的。有了真自由，其实就意味着我们有了重生的生命。真的自由就是重生，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应当讨神的喜悦。神喜悦的是什么呢？神喜悦的是我们彼此之间要相爱，要活出爱。在马太福音的22:37-40，我们看一下主耶稣说的这段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耶稣对他说，你要尽心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的道理的总纲。律法和先知，律法指的摩西律法，先知指的先知书。那么圣经里面提到律法和先知，就是指的我们今天的旧约圣经，因为主耶稣那个时代只有旧约圣经，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。那主耶稣说的这段话其实说了两点，第一点，那就是我们要爱神；第二点，要爱人。神就是爱，所以整本圣经其实从这方面来考虑，都是在谈如何去爱。神爱我们，神为我们做了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去爱人。神是看不见摸不着的，所以爱神好像很抽象，但实际上主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。在约翰一书的4:20说，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，就是说谎话的。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，怎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呢？这个句话意思就是说，是不是爱人，我们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，能够感受得到的。那么是不是真的爱神，其实也是可以看得见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爱弟兄姊妹，爱人就是在爱神。我们如何爱弟兄姊妹，就是在如何爱神，所以一点都不抽象。那主耶稣讲了关于这方面讲了很多很多，他在马太福音的25:37-40讲了一个比喻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比喻要是主耶稣要向我们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意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一人就回答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这个王我们可以认为他其实是来比喻主耶稣是神，一人那就是合神心意的人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就留你住，什么时候看你没穿的就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看你病了就或者在街里去看你呢？那么主怎么说呢？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。那最小弟兄是谁呢？其实主耶稣就是指的我们自己，最小的就是最需要的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看到一个弟兄姊妹他饿了我们给他吃，他渴了就给他喝，他做客旅的时候来到我们家里面我们留他住，他没有穿的给他穿，他病了去看望他，我们坐在这人身上，其实就是等于坐在了神身上。服侍弟兄姊妹就是服侍神，爱弟兄姊妹就是爱神。 主耶稣还讲过一个故事，这故事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25-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？你念的是怎样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。律法师是犹太人，律法师呢，就是他懂得律法，然后用这个律法，就是用神的话去教导以色列百姓，也就是说他是个以色列的老师。那作为一个懂得这个旧约律法的老师，他明白神的话，所以他说，我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？就我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呢？主耶稣说，那么你是老师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是这个律法师应该是怎样才能进天堂呢？他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。尽心尽性尽力尽意，就是用我们全身我们的整个人来爱神，而且说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邻舍就是我们旁边的人，对于教会来说，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弟兄姊妹。耶稣说，你回答的是，你这样行就必然得永生，必然进天堂。然后下面继续说，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，就对耶稣说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耶稣回答说，然后讲了一个故事，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，落在强盗手中，他们剥去他的衣裳，把他打个半死，就丢下他走了。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，看见他从那边过去了。就有一人呢，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，走到路上被这个强盗拦住了。强盗拦住以后，就把他的衣服抢了去，然后还打了个半死，然后就把他丢在那儿就走了，他一个人。偶然有一个祭司，祭司是以色列当中来侍奉神的，是神的选民，然后从这条路上路过，看见这个被打的人呢，然后就过去了，就像没看见一样。这个下面又说，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，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。利未人也是神的选民，那看见这个人也过去了，熟视无睹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，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，包裹好了，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，带到殿里去照应他。前面是祭司、利未人，这都是神的选民，而这个撒玛利亚人呢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撒玛利亚人是北国以色列灭亡以后，那么北国以色列当时的犹太人和外来的那些外邦人，这个通婚，最后留下的后代。所以他有犹太人的血统，也有外邦人的血统，那么犹太人就把这些人叫撒玛利亚人。也就是说，以色列人当时犹太人不承认这些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，他们看不起，把他们当作外邦人一样。但是恰恰是这个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，看见这个被强盗打的这个人在那儿，然后就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，然后呢把他扶在自己的这个牲口上面，带他到殿里面去照应。然后下面说，第二天拿出2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，你且照应他，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。然后主耶稣就问， 你想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？就前面你看有个祭司，有个利未人，有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这个被强盗打的这个人的邻舍呢？然后这个人说是怜悯他的，他的不好意思说，不好意思说是怜这个撒玛利亚人怜悯他的，是怜悯他。撒玛利亚人看见这人可怜去帮助。耶稣说那你去照样行吧，照样，那就他怎么做你也怎么做。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说给门徒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谁是我们的邻舍呢？告诉说我们的邻舍其实就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那主耶稣在告诉我们，我们弟兄姊妹之间应当彼此相爱，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需要，我们就要去帮助他。而且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如何去帮助弟兄姊妹。那么在约翰福音的13章34到35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两节经文。其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彼此相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条命令。为什么要命令呢？那很重要，命令是不能违背的，因为违背命令必然会 付上代价。所以神命令我们，可见彼此相爱是有多重要。再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我们重生得救，是真门徒。所以这儿彼此相爱，也就是爱是重生得救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。又说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这主耶稣告诉我们，让我们去学习他，他怎么爱我们，我们也照着他的模样去爱。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的呢？主耶稣在天上，他是神，但是他爱我们，为了我们舍他自己，他在舍己。主耶稣愿意舍己，是因为他体恤我们，他知道我们的需要，我们的需要就是自由。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，失去了这个自由，导致他的所有的后代全人类失去了这样的自由。所以今天全人类都渴望自由。你看，虽然好多人不信神，他也想要自由，但是他不到神的跟前，这个自由是得不着的。那主耶稣舍己在十字架上受死，把这个自由给了我们。所以这就是主耶稣的爱。那我们也要像主耶稣那样要舍己。舍己很难啊，舍去自己的观点，舍弃自己的财物，舍弃自己的一切来帮助别人，这个很难。但是这是神的命令，所以我们要以舍己的爱去爱弟兄姊妹。那不仅要留意弟兄姊妹有什么需要，而且也愿意去安慰去帮助。当弟兄姊妹受伤的时候我们去要安慰，当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去帮助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13到14节说，弟兄们，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，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，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。就我蒙召得了自由以后，我们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有了真自由，我们是重生得救的。重生得救意味着我们是天父上帝的儿女，我们成了主耶稣的门徒。我们是主的门徒，我们就应当听他的命令。 彼此狭隘，彼此狭隘 好说不好做，要不要舍己。彼此狭隘是可以看得见，有行为的印证，这个行为就是互相扶持，你帮我我帮你，你安慰我我安慰你，互相扶持就是彼此狭隘。我们是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一家人就应当彼此狭隘，互相扶持。十五节说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通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这是神对我们非常严厉的一个警告，如果相咬相通，就会彼此消灭。我们应当彼此狭隘，彼此服侍，不是相咬相通。彼此狭隘是神的命令，相咬相通呢是神的警告。那神为什么做这么严厉的警告呢？因为他知道我们还不完全，他知道我们好多时候是凭着血气在行事。我想我们每一弟兄姊妹可能都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，就像主耶稣说的那个律法师一样，神的话我们都知道，不是不知道，道理都懂，但是呢这个血气一上来什么都不顾了。那个时候也不懂得来谨慎自己的口舌了，所以什么难听的话都敢说，怎么解气怎么说，所以我们常常这样，最后呢伤害了对方也伤了自己。表面上我们好像我们占了上风了，其实我们也是失败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说我们是一家人，是神的儿女，是弟兄姊妹，就是一家人，所以神要我们彼此相爱，彼此服侍。神给我们自由是要我们相爱的，不是让我们相咬相通的，不是让我们彼此伤害的。神提醒我们，相咬相通的结果就是两败俱伤，不仅两个人都伤痕累累，而且如果一直这样我们不悔改，这样持续下去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后果，那就是一起灭亡。所以这非常严重，神为什么这么警告我们，正要引起注意，失去了自由是最不划算的。神警告我们就是要我们常常来记得约束自己，来管理好自己。所以这是一个功课，是我们一辈子都要学的功课。我们多多少少在这个方面我们都是有问题啊，常常凭着血气来行事。这弟兄姊妹，求神怜悯我们。我们今天所分享的经文，加拉太书的5章13到15节，虽然很短只有三节，但是神向我们显明两个非常重要的真理。第一个，神拣选了我们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这是我们最大的福分。我们信的主，我们从这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分别出来，再不再做罪的奴仆，那我们就不能像以前一样由着自己的性子来，不能像以前那样放任自己随心所欲我行我素。我行我素随心所欲，这不是真自由。真自由是活在基督里面，活在神的旨意当中，自由自在地去做神所喜悦的任何事，神不喜悦的事一件都不做。第二，爱是重生得救的记号，爱也是重生得救必有的一个生命。所以当我们信主越来越长，我们对神认识越来越多的时候，我们就越来越愿意彼此相爱。虽然我们身上还有这样那样的毛病，虽然我们常常还用一些血气，还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，但是我们意愿上、主观上，我们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，这我们的生命就会改变，我们里面有真自由，我们就不会相咬相通，不会彼此伤害，慢慢学习彼此相爱， 彼此服侍。那个叉叉体恤到对方的软弱，看到对方的需要，甘心乐意的用爱心去安慰弟兄姊妹，去帮助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虽然现在得了真自由，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当我们省察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和神对我们的要求可能还有一些距离，所以我们还需要继续的努力。马太福音的11:12，主耶稣说过一句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：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就得着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在努力的这个阶段，努力的过程是越来越像主的过程，努力的过程是越来越懂得彼此狭隘的过程。努力不是靠我们的血气，努力也不是靠我们的意志，那要靠圣灵，靠神。所以这我们常常要到神面前来祷告，求神来连续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不是靠血气，而是靠着神胜过自己的血气，胜过自己的软弱，真正得到从神而来的自由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今天赐下你的话语，你命令我们彼此相爱，你也警告我们不要彼此伤害。感谢主，你知道我们的软弱，就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你给我们信心，常常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，也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，能够活出彼此相爱的生命。主啊，我们蒙你拣选，我们得着了自由，就求主按照你的信实，按照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活出真自由的生命。我们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